西的道学。宋朝自徽宗和钦宗两个皇帝都被金人掳去，中原地方就属金人的势力范围了。高宗逃避到浙江，即了帝位，保持着宋朝的名义，后人称为南宋。宋朝虽然是偏安的局面，然而文化很是发达，在中国的学术史上占了重要的位置，尤其是与儒家的道学，把微言妙义研究得详尽，承接了孔子孟子的道统，为后代所尊崇。在这南宋的道学家以朱熹为最重要。朱熹的故乡本是江西婺源县，当他生了才能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指着天上教他道：“这是天。”他便回问道：“天的上面还有什么东西？”他的父亲竟被这初生小儿难着不能回答了。他幼时常和一些小孩在沙滩上游戏，他独端端正正地坐了，把指头在沙上乱画。他的父亲去看他所画的尽是八卦，因此他的父亲很觉奇异，就令他去随从当时有名的学者求学。不久他的父亲死了，而他还是少年，不能自立，家里又极贫穷，便往倚靠他父亲的朋友过活。他虽然处着这种艰苦的境遇，但是不能挠折他的求学志向，他更刻苦奋力。这时罗从彦是有名的学者，和他相隔很远，他仰慕罗从彦的学问，步行几百里去从罗从彦求学，因此他的造就很深，更进而研究哲理的学问。他的求学大要就是每遇一事一物，必要穷究其理。大学上所称的格物致知就是这个意思。中国儒家是以经书最为重要，所以自汉朝儒学大兴以后，历代的儒生都要研究经书。但是经书本是古代文字，后人多不容易懂得，要请博士先生加以讲授。因此历代名儒解释经书的著作很多，汉朝的儒家研究经书是很有名的。东汉郑玄把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五经都做了注解，在中国儒学界有很大的贡献，所以有汉学的名称。但是只就字句间解释的详细，而于经书中的义理却少发明。朱熹怀着昌明儒学的大志，要矫正汉学的错误，便把经书中精微的义理详细研究。原来经书有四部书，是儒学义理的精华。一名《论语》是孔子说的话，二名《孟子》是孔子的私塾弟子孟子说的话，三名《大学》说是孔子的弟子曾子传下的，四名《中庸》说是孔子的孙儿子思传下的。这四部书讲的都是人伦道德和各种精微的义理。朱熹对于这四部书用尽很大的心力，发出许多的精义，而且把这四部书都重新加以注解，还对于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易经》和古代圣贤的哲学都有详细的研究和发挥心得的著作。因此朱熹的名誉一天一天的高涨，附着大儒的盛名了。四方的学者都来奉他为师，他对于做官是不大情愿的。朝廷虽然几次召他去做官，他尝试很诚恳的辞让。他虽然家里贫穷，过着那单瓢陋巷的生活，倒觉得很快乐。他的一班学生有许多是从远方来的， 跟了他吃的是粒羹豆饭，也不以为苦。他教学生的方法并不是教做文章，而是教做人的道理。他常对学生说道，古时圣人千言万语，只是教人做人罢了。又说道，学了就要切实去做，不是只凭口里说得。若是不要去做，只凭口说，那么从前七十子跟着孔子，只消孔子两天功夫就可说尽了，何必跟着孔子多年不去呢？朝廷因他名誉很大，几次召他去做官，他违拗不过，就应召做了几次不重要的官职。这时金人占据中原，势力很大，朝中大臣之徒苟安主张与金人讲和，朱熹便上书皇帝，以为金人是不共戴天的仇怨，应该辍谋备战，以图报仇雪耻，不宜讲和。又说皇帝以秉除人欲，扩充天理，和许多治国的方法。当朱熹入朝的时候，有人对朱熹说道，正心诚意之说是当今皇帝所不愿听的，你不要发这种议论。朱熹回说道，我一生所学就在这四个字，怎能隐没以欺君呢？朱熹在朝因为议论正大，很不为一般小人所悦服，于是被小人指为伪学。同时有人上书皇帝，说朱熹本无学问，不过识了前人的余绪，自称道学，带了学生数十人到处游历，望学孔孟的周游列国，请办朱熹以虚伪的罪。幸而皇帝不肯深信，没有为难他。但是朱熹在朝不久便自动辞职了。朱熹辞职以后，名誉更奇大了，四方的学者来从他学的也愈加多了。他和学生们除了研究学问以外，还要议论当时的政治，因此更惹起朝中大臣的嫉恶。于是有附和朝里大臣的人又上书皇帝，指伪学朱熹自辞官后更为猖獗，结成党羽，图谋反叛，请把朱熹斩首以绝乱根。这个消息一出，就轰动了全社会。因为信仰朱熹的人很多，大家都恐怕受牵连的罪，其中胆怯的就纷纷逃至他乡躲避，甚至有脱却儒者衣冠故意走入市井中，有侠邪的游戏以表示脱离儒党的。只有朱熹还是和他的一班学生讲学不止，有人劝他把学生解散，他笑了一笑，一句话也不回答。后来朝中有人替他辩护，他才得着安全。朱熹活到七十岁就死了，当办丧事的时候，四方学生都相约起来会葬。朝中大臣以为学生们齐集了，又要议论朝政的得失，就下令禁止，不准学生集合，强力制止。这时学生的团结力不坚固，果然被朝廷的暴力压住了。后来朝中的小人退去，才知道朱熹是真正大儒家，封他为徽国公，以后历代加以尊崇。自称孔孟以后，朱熹接着儒家的正统，凡儿童上学都要读朱熹所著的四书，一切经义都要以朱熹的著作为依归，宋学的名义便因此而起，它的价值也超过汉学之上了。